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主，愿我们都像玛利亚那样的爱你，愿意坐在你的脚前，主，放下我们里面一切的重担，主，单单来听你。主，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得见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求你开我们的耳朵，主，好聆听你在我们心的深处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主，让我们真是越过越认识主你的自己，越过越明白你的心意，越愿意降服于你，来跟随你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主，你祝福我们，把你的同在再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到第33章，33章是很重要的一章。我们晓得在31章的末了，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很冗长的对话终于安静下来，在31章的末了安静下来。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呢，32章就给我们看见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那以利户他是在林里面说话，因为如果我们读32章那边特别提到第8节，他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以利户在那里发表的话呢，是代表神借着人的灵在说话，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好发表神的感觉。为什么以利户这个时候出现呢？因为约伯跟三个朋友在那里对话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人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呢，在那里很忙碌。当魂在忙碌的时候呢，灵常常是保持沉默的。所以以利户说，我年轻你们老迈，所以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魂在那里翻腾的时候，我们的灵都很安静，都退让。很可惜，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小的事情，心里面就很不平静。我们生活呢，常常是非常的粗，也非常的野，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不认识里面的灵，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里面的灵呢，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柔细。灵好像什么呢？就像鸽子，非常的柔细，所以它一受惊吓，就飞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听到灵的声音，那我们这个人呢，必须保持魂里的安静。只有在魂安静了，我们的灵，也就是我们最深处，才真正开始说话。所以只有当我们在灵里说话的时候，才能真正解释属灵生命的危机。当约伯碰到他属灵的危机的时候，他跟他三个朋友在那对话呢，就好像我们魂里面的对话。魂的对话就是凭着我们的心思，凭着我们的情感，凭着我们的意志呢，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属灵的危机。所以只有当我们灵的最深处开始说话的时候呢，灵里的话才能解释我们所不明白的这些危机。所以生命的危机，属灵生命的危机呢，是魂所不能够解释也不能够明白的。所以你试着要去思想要去解释的时候，你常常解释不来的。所以只有当灵声说话的时候呢，就当以利户说话的时候，你就发觉怎么样， 约伯就安静了，所以约伯后来就没有说话了。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在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约伯越说话话越多，但是当他回到灵里面的时候呢，听见圣灵的解释，他就不再说话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上一章第32章以利户的发表。那我们曾经讲过以利户呢，他的说话呢是从32章到37章总共有6章的话。这6章的话呢，你大概可以分成4段，32、33章是第一段，34章是第二段，35章是第三段，然后36章、37章是第四段。因为你读它每一章的第一句话你就知道，它每次都有一个新的开头。那上一章32章呢，我们就看见了到底以利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以利户是为什么要说话，以利户是凭着什么来说话，当以利户说话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上次交通的。好，那今天进到33章就给我们看见他先讲话是怎么讲的了，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3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一章呢，特别是讲到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怎么来说话。我们可以从以利户的话里面看得很清楚。你注意他33章的第四节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为什么说神的灵造我呢？你记得约翰福音曾经讲过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神的灵造我，对不对？是神的灵造我吗？从灵生的就是灵吗？然后我们记得在上一次在32章第8节我们也提到，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你看这是讲到人的灵然后呢第32章18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事实上以利户的发表也就是第一章第33章第1到第7节呢，是神的灵在我们灵的灵在我们灵里的说话。那灵怎么说话呢？它有一些特点的你注意在32章21节，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所以神的灵在我们灵的在我们里面说话呢，借着我们灵说话呢，他是不会看人的情面的他也不奉承人的好，33章第3节讲到神的灵在我们灵里面怎么说话呢？他说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时候呢，他是说的话呢是正直的，心中所存的正直而且他嘴唇所发的呢是诚实的话。所以神的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的时候，不但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他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他嘴唇呢要诚实的说出要说出诚实的话，真实的知识而且我们的灵呢发表的时候呢，你看第七节33章第7节，我不用威吓惊吓你，所以你看我们的灵所发表的是非常柔和，它不会惊吓人的然后也不会用势力重压你，所以神的灵是柔和。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很容易被我们消灭约伯三个朋友是用威吓惊吓他，用势力重压他，但是神的灵借我们灵说话的时候不会这个样子因为他是一个微小的声音，非常的柔细所以这是 第一段就是从3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了神的灵在我们灵里面怎么说话啊。然后他特别讲到第五节啊，33第五节，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啊。那这里的站起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站稳你的立场啊。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你的立场，你可以来跟我回答啊，但你要站稳你的立场，因为约伯三个朋友从来不让他站稳他的立场，就一直控告他啊。但是我们的灵很柔和的啊，他愿意听。如果你真的有话的话呢，你真的要回答吗？你就好好的站稳你的立场啊，把你要发表的陈明出来啊。当然，当人神的灵借着我们的灵说话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的魂就能够安静了啊。好，第八节到十二节是第二段啊，第八节到十二节，那这一段主要是讲到呢，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怎么来回答约伯的问题。因为在从第四章到31章呢，约伯一直在那里说话，一直在那里说话啊。他觉得他很受委屈，他觉得神与他为敌，他觉得神不回答他。好，那现在神要回答他了啊。神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来回答他啊。怎么回答的？你看啊，第八节他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啊，也听见你的言语。约伯以为他讲了那么多的话神都没有听见，但神实在是听见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神都没有听，事实上神听见了，每一个祷告神都听见了啊。即使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祈求，神早就知道啊。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觉得神都没有听啊，因为我们觉得神听了就应当要回答啊，就来帮助我们。但是神的回答很特别啊，神有的时候回答 yes， 神有的时候回答 no， 神有的时候回答你等一等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神马上做工啊，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祈求是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神不回答我们啊，因为我们祈求的乃是乱求啊。圣经上说，我们是因为乱求，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想要的去求，所以神不给我们。但有的时候呢，神答应我们呢，但神有他的时间啊，所以神都听见了。约伯以为他没有听见，我们以为神没有听见，但是神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了你的言语啊。如果我们的每一个祷告，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如果我们都知道神听见了，那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啊。好，第九节，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但是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探我一切的道路啊。所以这一段话呢啊，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啊，是约伯在前面从第四章一直到第31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因为他觉得他是清洁的无过的啊，但是他的朋友控告他啊，神也让他受苦啊。他说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啊。当然约伯，如果你读前面的话，你知道约伯并不是说他没有罪孽啊，约伯只是说他这一次遭遇这么大的试炼，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啊。他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这一次呢，朋友误会他啊，定罪他，认为他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所以神惩罚他啊，神也不替他伸冤。所以他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但是呢，是神找机会攻击我啊，不但拿去我身外一切的东西啊，也让我的身体受到了折磨 现在呢又借着这三个朋友来误会我，他觉得这是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还把我的脚上了木钩，完全我失去了，我没办法行动了，然后来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所走的每一步路，他来定罪我。这是约伯心里面的话，这是他的感觉。那神怎么回答呢？十二节，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这话无理，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比较靠近原文的，就是说你这话并不公义，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是义的，但是神的话呢，神借着我们圣灵，借着我们的灵向他说什么话呢？就是你这话并不公义，因为神比世人更大。很奇妙，神，你看第一句话就讲到神比世人更大。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难道我们不知道神比世人更大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神的灵借着我们的灵像约伯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神比世人更大呢？因为当约伯因着在受试炼的时候，他觉得他受了很大的委屈，他看自己呢是公义的，他看自己是清洁的，当他越看自己的时候呢，己就越大，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特别提到我是清洁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的。你看三个我了，神找机会攻击我四个我，以我为仇敌五个我，把我的脚上的木钩六个我，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七个我。他的话每一句话都是我。当一个人被我充满的时候呢，就看不见神了，看不见神比人更大了。当我们一直注意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清洁的，我们是无过的时候呢，这么大的神被我们我给遮蔽了，所以以利户第一个话就是说，神比世人更大，神比世人更大。好，第十三节到十九节啊，这是第三段。第十三节到十八节是第三段，第三段就很美了因为在这里说到神并不需要回答约伯任何问题，神也不欠我们任何的回答但是因着爱呢，他仍然回答这是出于神的爱所以十三节怎么讲？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你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如果神要回答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那真的回答不完了。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不知道有几百个几千个，然后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你想神要回答我们每一个人吗？不需要，因为他比世人更大。他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要单纯的降服就好了他不需要回答我们，因为他的事都不需要对人解说他不欠我们任何人任何的回答，因为他比我们更大，而且他所做的都没有错，他所做的都是最公义的、最圣洁的、最合乎他的性情的他不需要来回答，但是出于爱他回答了所以十四节怎么讲呢？神说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不但说了，神不但说了一次，神还说第二次这句话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神用一种的方式来向我们说， 然后又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解说，但是呢世人却不理会。世人却不理会，这个翻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但世人呢却不明白，不能够察觉到神在说话。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人觉得，当我们在受到各样的苦难，受到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误会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我们觉得神没有回答我们，神攻击我们，神与我们为敌但一方面呢，神比我们大，神不需要回答我们，可是神出于爱，他降卑他的自己他的确回答了，不但回答一次，还回答两次，不但用这个方法回答我们不理会，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回答我们还是不理会，我们根本就不懂得他在讲什么。问题在我们这里，问题不在神那里，神不欠我们的回答，神还是回答了，我们还是不明白，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神一直在向约伯说话，但约伯听不进去，因为他的魂在那里翻腾。那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里面那微小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思太乱了，我们的情感太丰富了，我们的意志太刚硬了，所以没有办法听到。所以不是神不讲，第一个神不需要讲，第二个神的确讲了，神讲了一次，讲了两次，神用这个方法讲我们听不懂，神又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讲我们还是听不懂，世人都不理会。好，现在就要给我们看见神怎么讲话了，神到底怎么来向我们来说话。第十五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好，那神怎么对人说话呢？因为我们的心思太忙乱了，太不安静了，所以神只有等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那当我们真的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呢，我们的魂就开始慢慢安静下来，我们的心思就比较没有像白天这么忙乱，我们的感情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受激动，我们的意志呢也比较柔软，所以就当我们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呢，神就用梦向人说话，神就在夜间里面用异象向人来说话。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跟弟兄姊妹讲一点就关于这个梦跟异象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神经质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梦每一个梦都很有意义所以我们醒了以后呢一天到晚找人来解梦许多人曾经叫我帮他解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梦事实上是我们白天想太多了因为白天被太多的事情烦扰呢晚上就做梦了那这里的梦呢这里讲的梦呢跟这边说的梦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我们的魂因为不安静所以晚上日有所思夜就有所梦所以那个梦跟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梦不一样这里的梦呢是当我们真的神有什么事情正要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白天太忙乱没有办法神的确可能借着我们的梦来向我们解释事情所以你看约瑟有好多的梦法老也有梦都是神有特别的意思然后你看见尼布甲尼撒王有梦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在新约圣经里你也提到有梦像约瑟就有梦新约的约瑟他有梦所以你看见呢神的确 是借着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梦，啊，在夜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给我们异象，啊，为的是怎么样呢？啊，要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啊，所以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啊，这个沉睡，啊，就给我们看见，啊，就是当我们的 魂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可以在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啊，所以十五节真正的解释就是说，虽然他是说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啊，来做事情，但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魂安静的时候，啊，因为人在沉睡嘛，就说出我们魂的安静，所以不一定是要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只要我们是沉睡的意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的魂是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呢，那在灵的深处啊，神要来对我们说话，这是，所以这是神说话的第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灵真正安静了？啊，就好像我们的人真的沉睡了，啊，神就可以借着话、借着梦、借着夜间的异象，啊，借着那微小的声音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这是神第一种的方式，这是他的第一次说话，目的呢就是开通他们的耳朵。你看我们的耳朵向着属灵的事情，向着神常常是关闭的。为什么我们的灵常常是向着神关闭呢？因为我们的耳朵常常是向世界开得太大，世界的声音太吵杂了，我们的魂的声音太吵杂了，所以我们就属灵的耳朵就被关闭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耳朵常常跟受教的舌头，哦，发生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舌头没有受教，我们的耳朵就不容易开启，哦，所以当人沉睡的时候，当我们的魂真正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它就开通了他们的耳朵，哦，所以属灵的耳朵，哦，就开启，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所以神就把那个刚受的教训就印在他们的心里。那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呢？恩膏的教训。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恩膏的教训。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微小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以利亚在山洞的时候，神要对他说话，叫他出来，我们就看见有烈风，有地震，有火，但神不在其中。然后我们的魂的翻腾的时候，就好像烈风，就好像地震，好像火，但神不在其中。我们人常常被外面的事物所吸引，我们的里面的耳朵就关闭，当我们在外面这些事物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回到里面的时候，我们魂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你看那微小的声音就出来了。恩膏的教训就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要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这时候微小的声音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正路，你们应当行在其中。好，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呢？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了，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你看，当我们魂不安静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寻求自己的谋算，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有自己的定见，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这是自己的谋算。所以当我们被自己的谋算所充满的时候，当我们被自己的己的意见所掌握的时候，我们听不见这个声音的。但当我们真的有着这个恩高的教训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呢，就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谋算，也不行骄傲的事，因为我们的魂的发表其实都是己的骄傲。所以你看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把恩高的教训教导我们，把微小的声音赐给我们啊，引导我们来走正路，叫我们不随从自己的谋算，让我们谦卑，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你看约伯跟三个朋友越辩论越辩论，怎么现在坑里面就越陷越深，不死在刀下。你看我们何等容易死在刀下所以就因着神开通了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呢，所以他们就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就从自己的谋算里面就被带出来了从骄傲的坑中就被拉上来。所以这一段是什么呢？神第一次说话，神用第一种方式来说话但是神这样说话呢，人不理会，就是人听不见，人不懂所以我们常常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声音我们听不到我们不理会所以我们就怎么落在坑里面了就死在刀下了我们就随从自己的谋算，我们就行骄傲的事。所以这是第一次说话，感谢主，第一次说话人听不到，神出于爱继续说话。第二次说话，第二次说话呢，就是从19节到22节，这是第二次说话，或是第二种方式来说话。第二次就很特别了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句话的感觉怎么样但最起码约伯听到的话呢，非常有感觉，因为这里提到形容的都是他的光景他觉得他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不住的疼痛，他的口真的是咽气食物，心咽气美味，然后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你看是不是约伯的光景如果我们曾经有类似的光景呢，我们读这段话也懂了所以这是神第二次向他说话，第二种方式向他说话那这一次方式就很特别了，我让他躺在床上，我让他受惩治。所以你就看见神有两次说话或者说神有两种方式来说话神借着这两种方式向约伯说话，借着这两种方式呢，也向我们说话第一次方式是怎么说话呢？就用神的话因为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所以神的第一次说话，第一种说话呢，是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灵的深处说话。那第二次怎么说话呢？就不是用话了，第二次说话呢是用神的手。所以人神使他躺在床上被称职。所以你看见神说话的两种方式啊，一次是用他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敏感呢，神第二次说话呢，第二种说话呢，就是用他的手。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他的话，我们也要认识他的手。啊，第一次说话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圣灵的启示跟光照。啊，第二次说话的方式呢，就是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两种做事的方法，或是两种发表的方式。所以你记得，第一次是神的话，第二次是神的手。第一次是圣灵的启示跟光照，第二次呢是圣灵的管制跟约束。第一次约伯不懂，那第二次呢，当然约伯也不懂，因为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都不明白。所以第二次你看见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其实是神的管教，但是约伯呢，因为当时不能够平静下来，他跟三个朋友越辩论越生气，责怪神，所以他没有办法不随从自己的谋算，他没有办法不行骄傲的事，因为他充满了骄傲自满了嘛，到后来所以神在还没有发生整件事情之前，在第一章之前约伯记的第一章之前，神就已经向他的深处说话，他不明白。所以第二次呢，神就用他的手来做工，他仍然不明白。因为他不知道神在管教他，神不是在责备他。这一点我想我们对受苦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很多的苦难是我们应当受的。为什么？犯罪受责罚嘛，这没有什么，这是神公义的原则。犯罪受责罚就是我们做错了事，神责罚我们，这是对的，这管教没有错但还有一种就苦难呢，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就是我们并没有犯错，为什么神的管教还要临到我们为什么我还要受责罚？但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所爱的他就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什么叫管教呢？管教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训练的意思。责罚跟训练是完全两回事。责罚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来受责罚，但是真正的管教训练呢，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有一天呢，他盼望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能够与他一同作王但是我们这些人虽然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王的样子我们没有那种王的尊贵跟荣耀没有王的性情在我们身上，那神要开始训练我们就要把我们里面那些掺杂的那些不义的不圣洁的除掉那这个是管教。所以一个新兵去受训练的时候他受很严厉的训练，为的是他将来能够长大做一个 合神心意的军人。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你要做一个精兵的时候呢，你不训练是不行的。所以管教的意思事实上是为着，是出于爱，是为着训练我们。所以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圣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这就是神的性情。所以你看见呢，原来第二种方式呢，不是因为约伯做错了什么事，不是这三个朋友所定他的罪的原因，而是神在他身上有更美的意思。神爱他，神要训练他，神要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要他生命长大成熟，有一天呢，他跟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进入荣耀。但是约伯懂不懂呢？不懂，因为这是第二种方式，所以他只觉得他在床上被惩治，莫名其妙被惩治，他的骨头不住的疼痛，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神要这样对他，他说神找机会攻击他，以他为仇敌，但事实上神爱他，所以甚至神做到一个地步，他的口厌弃食物，他的心厌恶美味，他在那里受苦。但是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讲呢？神不甘心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就不明白了。如果你不甘心使我们受苦，为什么我还在受苦？所以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觉得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爱我们。一方面他让我们看见他比我们大的不知道多少，他是这么的崇高伟大，他不欠我们任何人一个回答，他造我们，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意思行就好，我们只要顺服就好，意思就是说你意见不要那么多，这是神。但是他因为爱，他降卑他的自己，他用一种方式讲，我们不理会，我们不明白，出于爱，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我们还是不清楚，还是不明白。所以你看见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多迟钝。所以整个约伯记就给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爱我们。我们不懂的，我们常常要去讲理，我们就不愿意很单纯的把自己交给神，单单的降服于他。我们里面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困惑，甚至我们想要找神理论，甚至我们觉得神攻击我们，却不知道这全部都是出于爱。好了，神说了一次两次人都不理会，那怎么办？现在问题来了，现在神怎么办？所以从23节到28节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段了，这一段就给我们讲到什么呢？神做得更美，神知道他用两种的方式我们都不能够明白，那最重要的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传话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边就第23集讲到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指示人当行的事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多慈爱，我们人这么顽梗，他这么爱我们一次两次，我们人还是不能明白，还是不能理会，还是责怪他。他知道了，他人需要一个传话的人来指示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以利户，也就是我们的灵，就是神的灵要借着我们的灵来传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23节到28节给我们看见的，神的方式，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 二十四节，神就给他开恩。所以你看，这个传话的太重要了。这传话的一来以后呢，神就给他开恩，哦，而且救赎他免得下坑，就把我们整个从坑里面给拉上来了。我已经得了赎价，所以这个传话的很重要，他必须怎么样呢？能够与神同在，感谢主，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是同在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多宝贝，所以他就可以指示人所当行的事。所以现在神的灵借着我们的灵呢，要开始指示我们了，当他一指示的时候呢，神就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这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得了赎价，神怎么得了赎价？那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进入荣耀，他要率领我们众子一同进入荣耀，所以所有救赎的工作的根基是什么？乃是十字架，乃是十字架。十字架给了我们一个地位，神儿女的地位。十字架使我们因着有了这个地位呢，神可以开恩给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十字架是要除去我们里面一切掺杂，一切不该有的，好把我们那个己的生命给除去，把神儿子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首位，所以他说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所以神要救赎我们，不让我们继续落在那个己的坑里面，所以十字架来做工，完全是基于十字架。所以我神说，我已经得了赎价，那他当他救赎我们免得下坑的时候，那产生什么结果呢？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什么叫做返老还童啊？意思就是说，约伯已经很老了，现在要像小孩子一样。你读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觉得他怎么样呢？约伯觉得他成熟了，但是神觉得他不是成熟，他是老了。你知道成熟跟老不一样，老代表什么呢？代表僵化了，老代表呢没有什么反应了，失去对属灵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应当要怎么样呢？要返老还童，换句话说，要恢复成孩童的样式，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的？父啊，我感谢你，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我们都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就可以进天国。所以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你看到没有？要经过这些动作，这些神的工作，不是说我们想要，我们不经过神这些话语跟管教，我们就能够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们可能不是小孩子的样子，但我们变成有小孩子那个淘气的样子，就是我们不能有小孩子气，不是孩子气，是回转成小孩子。所以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 烦恼还痛。换句话说，这时候他里面充满了什么？复活生命的大能，复活生命的大能。好，然后第26节怎么讲？他祷告声。你不要看这一句话，他祷告神，这句话很宝贵，很宝贵，这是真正的祷告，这是从灵里面的祷告。你知道当保罗那时候还是扫罗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了，他就看不见了，然后有人把他扶到大马色的城里面，有3天看不见。然后圣灵怎么形容那时候的保罗呢？用了一句话，他正祷告。我不知道你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句话，他正祷告。所以人真的带到这个时候呢，他的祷告就真的祷告。保罗知道他整个过去他所有夸口的事情呢都是粪土。他现在虽然看不见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开了，他看见真正看见了这位主，他知道离了他不能做什么，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依靠。今天我们的祷告呢，常常不是这里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像报告，但真的祷告是这里，他在灵里面那种依靠，他知道主啊，我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所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我再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所做的不一定都蒙他的喜悦，但他还是爱我们。但是当主耶稣，你看30年默默无声的在拿撒勒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受浸，从水里一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这30年里面，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他不凭自己说话，不凭自己判断。就这30年里面，他隐藏在哪里？人不认识他，但是父认识他。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现在这个人呢，被带到一个光景，神就喜悦他，神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这是什么意思？与神面对面。现在他与神面对面了。所以果然你看到后来呢，约伯怎么讲？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神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与神面对面。不仅如此，又看他为义。这里的义呢，就不是说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成为他的义，这时候他从里面能活出那个义来，因为那是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掌权，基督在他里面居首位，他所彰显出来的乃是圣徒所行的义。你读启示录19章，那些得胜者都穿上了光明洁白的细麻，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所活出来的能讨神的喜悦，神又看他为义。27节，他在人前歌唱说，所以现在他开始做见证了，他真的得着了，他在神人的面前开始歌唱了，做他的见证。他说，我犯了罪，我颠倒是非，这讲他从前的光景。以前他觉得自己是义的，他是清洁的，他是无过的，他是无辜的，在他里面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他，以他为仇敌，把他的脚上了磨狗，窥察他一切的道路。但他现在说，我犯了罪，他看见认识自己了，我颠倒是非，这一切都与我无益。从前他以为可以夸口的一切事情都是粪土，都与我无益。神 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与活人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到他从前是落在深坑里面，说到他从前是在黑暗里面，说到他从前跟死人一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让他被光照，让他像活人一样满了生命了，所以你看见这一段多美，神一次两次人不理会，神没有放弃，神给人一个传话的，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发表。好，最后一段就给我们看见了神的爱跟我们人当有的态度。你看二十九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神不仅一次两次向人说话，神也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从来不放手，他的爱呢是一爱永久不衰，他长久受苦，仍有恩慈。他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意思就是说，约伯啊，你应当谦卑下来，你应当安静下来，你应当好好来听圣灵的微小的声音。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应当谦卑下来，我们应当安静下来，我们应当降服下来。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向着神完全的降服，我们里面不会安静的。我们如果没有降服，我们不会谦卑的。所以他说，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完，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我因我愿以你为师。意思就是说呢，你真的在灵里面听这个话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有话说，你可以跟我说，我听得进去。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约伯没有说话，他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不要作声，我必将智慧教训你。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谦卑，我们真的安静，我们真的降服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前面所讲的这一切，而且我们能够感恩，我们能够看见神比我们大的太多太多，太伟大。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常常是被我们的急给充满了，都躲在那个急的山洞里面，我们还为神大发热心。但是虽然神他的事从不对人解说，他仍然一次两次用他的话，用他的手，用圣灵的光照跟启示，用圣灵的管制跟约束，不厌其烦的来向我们说话，而我们却不理会不察觉。神仍然不放弃，借着传话的人在我们灵里说话，指示我们当行的事，好让我们能够恢复到小孩子的样式，单纯的依靠他，单纯的信靠他，单纯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降服在他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底下。然后我们能够见他的面，活出他的公义。我们承认我们从前真的犯了罪，颠倒是非，是神把我们从深坑里面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见光，让我们能够与活神一样充满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 所以这一章我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啊，这是灵，我们的灵啊，这是以利户向着约伯说的话，这也是神的灵在我们灵里面常常向我们说的话。他告诉我们说话的方式，他告诉我们神的爱，他告诉我们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把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何等的欢喜，然后他欢喜的我们来朝见他，与他面对面，所有的怕子就要出去，我们就能够见他的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是爱我们，而我们常常是这么的愚蒙，不认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个罪人，我们真的是犯了罪，我们真的是颠倒是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比我们都大，你不欠我们任何的回答，然而你出于爱，你还愿意一次两次，一个方式两个方式来向我们说话，你还借着传话的，借着我们里面的灵来带领我们，指示我们当行的路。这样的爱常常受我们误会，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长久受苦，你还带着恩慈。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敬拜，向你赞美，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你。愿这些话不是随意过去，愿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实懂得怎么样明白你的心意，愿意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